佛说《盂兰盆经》这一部经里边呢，包括了经与论律，也就是说经律论呢三部分都有。我们常常的呀，普通的经典里边呢，经是经，律是律，论是论。我们在没有讲经题以前呢，要把这个盂兰盆经的因缘呢先说明一下。盂兰法会它的缘起就是由解相安居而来。说一句老实话，如果没有解相安居，不成为盂兰法会。解相安居呢，这是佛的制度。我们佛弟子啊，在这个三个月，所以是九旬安居。原因呢，就是原始佛教印度或者是泰缅南洋一带气候太热，不适宜行脚，也并不方便托钵。要么佛弟子啊要吃钵和罗饭，就像我们现在过堂，中午过堂啊，我们出家众啊要吃钵饭，叫钵和罗饭。那么托钵呢就是七十，我们换一句话讲就是讨饭。在这个文字上啊是七者，四就是四门工商的四。那么我们出家众啊就是内求法外求实，所以我们要许要道粮来滋润我们的色身，但是我们也许要佛法来应责我们的慧命。是七者，七四就是啊我们的日常的课程。那么到夏天呢，天气热了啊，行路不方便，因为原始佛教他们不穿鞋的，赤脚没有鞋，在地下走路会烫脚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夏天这个虫子特别多，恐怕你脚下呀误伤了很多的生命。所以在过去在大陆丛林里边呢，冬穿夏讲。那么在律宗里边呢，就是解相安居。这个时间呢，从4月15到7月15，三个月，大家不出去托钵了，由信徒啊把这个供养送到寺庙里来。那么在庙里边呢，就是大家用功讲经讲律啊，念佛修行。三个月满期了，到7月15这一天是自知。什么叫自知呢？就是互相的说过，所以是见闻疑，或者是我在三个月之内看见你哪里不如法，或者是我听说你哪里不如法， 或者是我怀疑你哪里不如法，那么自知的时间呢，就是要求别人来说出你的错过，我好改。因为在这个三个月里边，身心已经清净了，再有一点不如法的地方，在大家说出来，彼此互相勉励，互相警策呢，那就更加清净，叫自知。这一天呢，佛欢喜，佛的弟子大家都清净了嘛，身心都清净，佛当然叫欢喜，这叫佛欢喜日。那么这一天斋僧供佛的功德相当大，僧人经过三个月的解下安居，好像我们这里解下安居还四个月多一个月，今天好像是印月早就开始了，根本就不能出去啊，在这里啊研究经研究律啊。因为我也是解下安居的一份子，女众啊不能在外边过夜，男众啊可以做法，有事情弘法啊，但是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要回来。所以我们院长啊到一个月很守时的就回来了。那么我对这个问题啊就有点忽略了，我在香港讲经啊以为是啊可以马虎了，超过一个月，但是还没有超过以前呢，我那本经没有讲完，讲大乘起信论讲了一半，院长就打电话给我说赶快回来，如果明天不回来啊你破下了，破下这个所有的罪过都是你一个人负担，我们大家这个解下这个三个月四个月的统统是空了，白费了，这是违法违道。所以当时把飞机票换了，赶快赶回来，就是我们佛弟子重法啊，重法。所以在这个三个月之内啊四个月之内啊大家身心都清净。那么因缘很凑巧，这时候穆建莲呢发生一个问题。穆建莲尊者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佛教里边呢声闻，就是罗汉里边呢神通最大的，他为他母亲而出家，为他母亲而学神通。但我们一般呢说学佛的呀不太注重神通啊，你的功夫一到啊精神自然通达，不必拿这个神通啊作为这个先决条件。但是穆莲尊者不同，他很急呀啊，他孝子嘛。那么他有了神通之后啊，他用这个天眼通，有五眼六通啊，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他心通、属命通、漏尽通，他通通有了，来观察这个施法界，他的母亲终究在哪里，就等于说我们的先人呀，要是亡故之后啊。你总是想知道他在哪里，当然他自己想啊，他母亲生前呢所作所为不可能成佛了，也没有做菩萨的事情。佛的心是讲慈悲的，佛心是慈悲，他母亲并不慈悲。菩萨的心是讲布施品舍的，所以在六度里边呢布施为先，但是他并不舍，他母亲并没有施舍。 罗汉的心呢是讲戒定慧，罗汉是以戒定慧为心，那么他母亲更谈不上。凡夫的心呢是以贪嗔痴为心的，所以地藏经里讲啊，我们起心动念无非是罪，无非是过，我们这一念里边呢就是贪嗔痴这个三法而合成的这一念。所以在十六观经里面讲啊，十念往生，一念往生，那个念不是说你念十句佛呀，十种的法而组成这一念，这一念里边呢没有贪嗔痴，我们是用三法而解成一念，大家体会。罗汉是用戒定慧而组成这一念，他起心动念都是戒定慧。菩萨的是用布施来解成他这一念，起心动念呢他都是舍己为人的。佛这一念呢就是用慈悲，他这个起心动念都是忘不了慈悲。他这么一想啊，他的妈妈可能就是在贪嗔痴的凡夫，凡夫里边呢有天阴窝修罗地狱鬼出生，升天不可能，升天要修十善，做人呢也不容易，做人要守五戒。那么六道里边呢出了两道，不是天不是人，那么就谈到三途了，地狱恶鬼出生，再加上一个窝修罗，他就向这个方向去摸索。他用天眼一看呢，果然不错，他的妈妈在恶鬼道来受苦。恶鬼道不是我们一般说的鬼呀，鬼有三品九类，有三品九类，将来我们讲的正文的时候啊会详细跟各位分析。这个恶鬼呀、口吐火焰，肚大如鼓，喉细如针，想吃消化力很强，但是吃不进去啊，就是他就是啊拿了一波饭，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波呀，剩了一波饭呢，用神通嘛就送到恶鬼道里边去啊，给他妈妈吃。他妈妈这个习性不改呀，是一手杖钵一手团食，这将来在正门里边有，就一个手啊挡着钵，不叫旁的恶鬼看见啊，一个手在钵里边抓饭吃，这一念已经错了。如果当时他这个心要发大一点啊，哎，说我们恶鬼朋友啊，我这儿子给我送饭来了，我们大家来吃啊，他马上就会超生，而且他有这种心量啊，也不会堕到恶鬼道去。当时这个饭呢就变成火炭了，吃不进去。这个木莲一看这个情形啊，那就是前功尽弃了，没有办法，为救母而出家，为救母而得神通，现在得了神通救不到妈妈，你想这个目的没有达到，那么哭哭啼啼的回来就禀报释迦牟尼佛。这释迦牟尼佛正在解相安居嘛，正在这个大家来用功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经过啊讲，说求佛来加倍啊，来救他的妈妈。他说你的妈妈呀罪根深重，这个罪呀有了根了拔不出来，就是我们善根做善要有了根呢也不容易拔，如果做坏事啊根深蒂固啊那也拔不出来，不是你目犍连可以做得到的，也不是我佛陀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，那自有请十方大德的高僧来给你妈妈做观想回向， 你要把你家里边的所有的财产都把它卖光掉，来斋生供佛，大家一律的供养，以此功德呀。我在过堂的时候我给你宣布一下，那么大家给你回向啊，你的妈妈就可以得救。说木莲尊者就是讲整个把家里边的财产呢都把它变卖了，为救妈妈，不计较其他的了。那么到七月十五这一天中午过堂吃饭，因为他没有托钵了嘛，都信徒送来的嘛，佛陀这一宣布说你们大家一心一德地给木莲尊者的妈妈回向，希望他脱离恶鬼苦，这个力量太大，众志成城啊！这一回向，他妈妈就超生了，而且超生的呀，所得的这个境界相当的高，就将来在正文里边也会讲到。那么后来呀，就是叙说这一段的因缘，说一部《盂兰盆经》，说《盂兰盆经》的本旨啊。本来是孝经，讲孝道，是供佛的经，是斋生的经，同时这里边呢也有点报恩的意思，木莲尊者报答父母恩嘛，所以佛教啊是讲报恩，是讲孝顺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妈妈了到了刀立天，佛陀亲自啊到刀立天呢给他妈妈说法，说地藏经。佛陀的爸爸死了，佛陀自己亲自抬棺材，所以是在佛陀回到皇宫之后，成佛之后啊，他这个爸爸是国王了。那么印度是信佛的了，当时一般的习惯嘛，这国王就无心无意之中啊就给佛陀磕头，他的父亲。但是释迦牟尼佛马上啊就用神通啊腾空，不敢受他爸爸的礼拜磕头，腾空而且马上就用这个隐身法把这身体隐起来了，他爸爸看不见，等事情过了他才落下来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呀是最提倡孝道的。那么至于是超见亡灵呢，那是后来的事情。我们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啊，在这个梁朝梁武帝最初啊大同四年开始啊做盂兰法会，做盂兰法会，这个时间还没有走样，还是供三宝，求三宝加倍，那至于超度亡灵呢是附带的事情，不是本意，不是这个经里边的意思。因为超度灵魂呢，超度这个神识啊，是窝南尊者发起，不是目犍连尊者，这个张冠李戴，窝南尊者是看见观世音菩萨化一个鬼王很凶，口吐火焰啊，成那个恶鬼的样子，所以窝南尊者在林间习定啊，一看这鬼王很恐怖啊，那这鬼王就跟他讲话了，窝南，你赶快回去跟佛陀来请求啊，我们这一类的也太苦了，想吃东西吃不到，所以我们呢解下安居的时候过午不吃啊，这就是救度恶鬼的苦。我们现在晚上不吃饭，过午不吃啊，这也是我们受八关斋戒，大家都懂了，这个功德太大，所以在这个百丈清规里也好啊，在一切佛经里边了，解下安居一定要过午不吃， 这个功德是互相配合的啊。中午啊是佛菩萨吃，早晨呢是诸天吃，所以我们呢晚上不吃饭，饿鬼吃饭，就是平常有病身体支持不住也只能拿它当作药吃，所以晚上这餐饭呢叫做药食，不吃饭呢不行，身体支持不了，拿它当药吃，不当正餐。那就是现在的呀，科学的发明也是注重早晨这一餐，说早餐要吃得好。我们中国人就不是这样，早晨就不太好，中餐要吃得饱，中午要吃得饱，晚餐要吃得少。我们现在完全相反，一到晚上啊，哎呀，你看那请客的都在晚上请啊，啊，早上起来马马虎虎啊，这个对身体啊，晚上吃的少是绝对有好处的啊。但是晚上吃的少，第二天早上这个时间距离太远了，应该吃的好。中午要吃的饱，晚上就少吃啊。拿着现在这个大家讲究卫生的也是根据这个原则，但愿我们佛教里晚上不吃饭呢，不是根据这个道理啊，我们根据啊以慈悲心来这个不要被这个恶鬼啊所这个困难。所以窝南尊者啊听的面严大师，面严大师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如来，早就成佛了。观世音菩萨也不是女的，佛菩萨没有男女相，大家不要误会了。那么现在现的女人相啊，也就是化身，因为女人信佛的多嘛，所以她化身一个女的，说盂兰观音也好啊，什么送子观音也好嘛，啊，这都是变化的。真正他的本身呢，佛菩萨没有男女相，我们佛性没有男女，所以现在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还是老比丘相。同时，根据《十六观经》里面那个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，绝不是女相。你像我们看的西方三圣啊，中间是阿弥陀佛，两边是观音。大师字好像是女的，不是的。这个菩萨像是讲庄严的，不像罗汉。我们一般的想象啊，这个罗汉呢一定是马马虎虎的，没有什么威仪啊。菩萨像那是三千威仪八万细横，所以是啊，完全用他这个从体起用上啊而度众生。说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，我们只有两个手，多一个手都不好听了，是吧？那么如果千手呢，那就是千种的功用，从它的本体上啊能够有一千种的这个用途。所以是危爱兼报，好人就烧香，太郎就放枪啊，有奢受门，有折服门，这是我们佛教里边的。你不要看佛教这个出家人呢很好说话，但是他的金刚怒目脾气发起来那就不得了。他是折服，他应该以折服者，他必须用折服你，降服你，应该用奢受的，他很有远的来奢受你，这是两门。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呢，也是根据这个两门。说讲君子不弃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更不是自有一种啊，所以它是多方面的功能，但是也并不是说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他就变一个男的变一个女的，因为他这个本身呢有这种功能。比如说我们见到阿兵哥就跟他谈打仗的事情，见到农夫嘛就跟他讲种地的事情，你见到农夫也并不要变成一个农夫嘛，你见到大夫就跟他讲看病的事情，但是你自己也不一定变作大夫嘛，但是你有这种功能，有这种功能，所以叫做从体而起用， 那么这个用你要用在恰到好处，所以菩萨有四摄法门度众生啊，或者是以这个爱与摄，你高兴戴帽戴高帽子，就尽量赞叹你，哎呀你了不起呀、啊、你好啊你乖呀、啊，把你带的呼噜呼噜，最后啊你跟他交朋友了，哎某某人很赞叹我、啊、两个人没有反感，最后他是引导你信佛的，这是爱与摄，同是摄，利恨摄啊，不是摄，你比如他不是你，他跟你结缘，跟你结缘结法缘也好结财缘也好，那他的目的呀、啊、只有一个，希望你学佛，希望你学好，或者是利恨，你贪我就多给你一点，我少要一点，用这个利益来我们两个交朋友。你看哦，我们两个真好，他你看他知道我需要，我家里边需要什么东西都多给我一份，这是利恨舍啊，用这个方法来舍受你啊学佛。同事舍，或者是同乡，或者同事同学，这个彼此啊讲话容易接受，没有距离，说有点距离的话好像这个里边呢就会打折扣。所以这四摄法门呢，这是菩萨所用的。那么观世音菩萨现念言大士是完全给我们末代的众生啊来请法，来恐吓窝囊尊者。窝囊这时候没有开悟，没有成道，不懂。最后一天我们要请我们院长啊来亲自放焰口，各位要知道我们院长的焰口放得相当灵哦，那是天龙八部经常跟着他跑的哟、哦、啊，很难以请到、啊、我们大家这个都很虔诚嘛，所以答应最后一天呢啊十五晚上放欲切焰口啊，欲切焰口啊就是身口意三业都要相应，叫做欲切，不相应啊不灵啊，所以是啊三业相应就是欲切。我们现在讲这个欲嘎树啊欲切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说欲切就是相应的意思，就是身口意这个三个方面呢都要相应，要一致。那么说很多的咒啊，说焰口里边说有很多的咒有加持、啊、所以这个超度亡魂不限定七月十五，随时都可以做。那么所做的方式啊，它是用这个印度的这个护食，护食就一大盆饭呢啊，一大盆的这个菜啊，这等于是食鬼啊，等于道教那个这个用这个护食一样。但是盂兰盆呢是用盆来供佛的，焰口呢是食鬼的，这是两个迥然不同。后来啊传到现在啊整个相反了，说是七月十五啊家里边呢迎祖先呢来回家里吃饭啊，开鬼门关，木莲尊者拿那个锡杖把鬼门关给打开了，把鬼都放出来了，鬼呀、啊、也没有关也放不出来，如果他有自在的话呢他就不叫做鬼了，不自在有人管。我还告诉你们，你们的祖先不一定做鬼呀、啊、哪有那么悲哀呀、啊，老实讲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个盂兰盛会呀、啊、那就100%的你的祖先不是鬼道，起码是天道或者是灵道，甚至于成圣成贤都没有一定。还有一些个人呢、啊、到七月十五烧纸啊，把你的钱呢、啊、都用火来烧掉，烧楼房啊烧汽车呀、啊、烧这个下女啊或者烧箱子啊， 你烧这个有什么用？尤其这个浙江的这个宁波老太婆呀，那一边折锡箔的时候一边聊天，那你就等于烧纸了嘛。你把纸烧了，花那么多钱，同时你的祖先不一定做鬼，就是做鬼了，你烧这个纸也没有用。真正做鬼的话，你烧的纸没用，因为你没有念佛嘛。如果真正有用的话，你烧一张纸念一句佛，烧一张纸念一遍往生咒，那不是纸的力量，是你佛号的力量，是往生咒的力量。还有些个老太婆啊，恐怕死了之后没人给她烧纸啊，儿女都是基督教啊，早点烧，准备存到阴间去，准备将来到了这个十殿阎君那里，还把库房打开有钱用，那就是佛见鬼。还有说七月里边生的孩子是鬼来的，是鬼投胎的。我这次在这个基隆大觉寺有一个信徒啊，他说我是七月生的呀，我是鬼呀。我说你什么鬼呀？佛见鬼啊。那就说是啊，迷信太多了，真正的迷信的整个把这个佛法整个给扭过来了。所以我们七月里边呢，完全是供佛斋僧求功德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庙里边呢都是解下安居的多啊，如法不如法另外一回事情了，大部分都不出来了，天气热嘛，都在用功。那么这个时间你要是供养一个清净僧跟供养一个不清净僧，这个里边的出入很大。所以是我们现在呀，这个盂兰盆法会呀，叫旧道玄。这个盂兰盆，这个盆是器，就是旧道玄的东西器具。这个器具啊，就是供养，五供养、十供养，甚至于四世供养，香花灯土果、茶食宝珠衣，或者是供养我们出家众需要的啊医药、饮食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打斋的这么多，那就是用饮食来供养，叫斋僧啊。斋僧你们要知道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盂兰盆大斋啊，不叫做上堂大斋，盂兰盆大斋比上堂大斋高啊。盂兰盆大斋不能上堂说法，它的对象是供僧的，斋僧供佛的。所以是啊，有斋有称，你供了斋，另外还每一位师父啊都要供养称斤，这个就是规矩了。如果你们各位居士要请法师吃饭，可不要忘了称啊。到你家里去请吃饭也是这样子，当然你请法师吃饭总是一个求佛法嘛，讲开示嘛，那么你就吃饭是一回事情，另外啊还要供养红包。当然你们也没人请我，我这话等于白讲，不过告诉你们的规矩，这是规矩哈，有斋有称。所以是我们盂兰盆大供啊，你看我们上面有这个有七宝形的那个架子，在我们外省丛林里边呢做盂兰法会就是这样子，在台湾还没有。那就是盆的形式，代表象征性的一个盆，就是你们将来买一些个这个供生的，就是供养出家的用具的，都可以放在那个架子里边。甚至于说你们身上的首饰啊，身上的这个宝贝呀、啊，你都可以拿下来供养七天。不要，我们不要，你完了之后再带回去都可以，舍七天总可以吧？但是你拿着放在那儿，你要先登记，要不然我们晚上还要给你看着你，要不丢了怎么办？这个就是啊，在过去在大陆上，他们有斋生有用这个方法，当然他到晚上这个佛殿门就锁了。就是我舍七天，舍了七天再拿回去，就是完全放在那个象征性的那个盆，这个盆就是器，就是里边的供具，供养什么的对象就是僧，供养清净福田僧， 我可以跟你们各位居士说，100%的我们丛林书院的出家众完全是清净。这时间考验出来了，4个月不出门啊，不像我这样的到处跑，这是不得已、啊、他们硬是不出去的，在这里天天研究经典呢、啊、研究律啊，念佛呀、啊、上课呀、啊，啊，过午不吃啊。本来我们晚上啊，我的意思说吃麦片牛奶煮麦片，因为这是我在这次到香港在妙法寺学来的，我们院长那里啊，晚上过午不吃，大家煮牛奶麦片，一个人2碗呢或者3碗你随便喝。后来我一上来一看，那个麦片煮的太稀了，那个东西喝2-3碗不当劲儿，那就如果明天改良就要煮干一点，就跟那个稀饭那样子很浓厚的麦片，还不是这种麦片，应该另外买那种煮的那种麦片啊。所以你们各位如果是过午不吃的，我们欢迎你这里喝麦片啊。如果是你过午吃饭的，希望你出去吃啊，这是功德啊。所以明天开始，今天晚因为没有准备好了，可能煮的太稀了，虽然是太稀啊，还是一下子一烘就没有了，煮了2大锅了，一下子回去我一看，一转头再一看没了，都喝光了啊。所以我们这个院长的这个供养心很大的，没人打灾他打，没人供养他来供养，这个就是舍己为因。所以这个盂兰法会呀、啊，这个功德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我们上边有供的这个厌生的或者是往生的，那在这个经里面讲啊，就是现在的父母以及这个过去七世的父母啊，现在的希望他福寿康宁，增福增寿，过去的父母希望他这个廉品高升，这个是我们盂兰大会的这个仪式。同时我们今年所做的盂兰盆法会啊，不敢讲啊绝后，但是起码是空前的，完全根据古清规来做，完全根据过去大陆丛林的规矩来做。那么你们就是啊，来参学参学也值得，尤其我们到最后这一天呢，要上盂兰大供，完全根据水陆内坛的方式，那就换句话，你要不会水陆啊，你这个盂兰盆大会没办法做。所以我们那个前翠啊，啊鼓啊钹啊，我们院长都带领，那个大钹有这么大，那个要在那里要唱饭腔啊，还要传供。传供就是香花灯突火擦拭宝珠衣啊，种种的供菜啊，一碗一碗的往上送。但是后来我们考虑人这么多呀，要每个人送到你的这个那里不当心，再把碗给打掉很麻烦。这后来说是研究的结果，就是打盂兰盆大灾的来传供，大家可以参考，里面有念咒，有唱这个站子啊，那个仪规很多。你像你们手边那个盂兰盆大供那里边的程序啊，都在这个里边，所以啊，这个是、啊、这可以说是闲话了啊。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功德呀、啊，诚在灵，诚心诚意的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明年可能没有院长，明年没有空，他不来了，他几年呢都把香港的这个法规都放弃了。说今年做一个示范啊，希望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，好好拜梁皇忏啊，好好听蓝瓶经啊，了解道理啊，那么好好的供佛斋僧，机会难得。我们现在开始讲经题， 这一部经呢，是以这个法供为名，注重供，供佛供僧，注重法。你别老嘛，过不吃这是法，啊，解下安居是法，拜忏是法，讲法讲供。说盂兰盆这几个字就是法，就是供。就倒悬呢，就等于说我们一个人呢，把这个大头朝下，脚朝上啊，这是很苦的。但是不要想说，哎呦，我这个头朝上，脚朝下了。那你听我说明，可能你这个头还在下边呢，脚朝上，有凡夫的庸四道，有罗汉的枯四道，连罗汉都是大头朝下，有枯有庸，四种颠倒。所以我们呢，现在所做的都是做的逆因缘。什么叫逆因缘呢？又想消灾，又想厌寿啊，结果是拼命的吃啊、杀呀、喝呀，啊，这不是逆因缘吗？你想长生，难道说鸡鸭牛羊它不想活了？因通此心嘛，心通此理嘛，你应该放生吗？你不要吃它吗？说完全呢，开倒车。说我们每年呢，在台湾都做护国喜灾法会，但我们政府也赞同我们这个活动，所以也下命令3天不准杀猪进屠。这些个好吃的人呢更有办法，他买3天一起买，买回来放到冰箱里面慢慢吃，还相反的杀的还特别多了。没有办法的，这个众生的业障啊，那真是一言难尽。所以这个愿云禅师讲啊，千百年来晚里更，冤深思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半夜声。我们吃红烧肉，那一碗菜端上了热气腾腾的，那是怨气呀。你们拜梁皇忏，注意这两个字，冤对呀，冤对呀，有对头的呀，有那个冤家跟着你的呀，这个不好弄的呀。当然我们说这个业障没有体呀，可以消啊，但是你有了冤家对头啊，很难处理。说冤家路窄呀，他总要找着你。说千万不要有冤对的，有对头的，没有对头的业障啊，无形中啊，我们可以啊很容易消。这个冤家对头很难，你走到哪里他也跟着你，哎，阴魂不散。所以是啊，千百年来碗里羹啊，1000年一百年呢，都在碗里边做菜，做红烧肉啊。冤深似海恨难平，这个冤气啊之深度啊跟大海一样，那他跟你的恨呢很难以平息下去，他打不过你嘛，你的力量大嘛。你看老太婆要杀鸡的时候，两个翅膀一抓，你鸡头一扭，毛这么一拔一刀，那小鸡是没办法的，那只有来生再见，我们走着瞧。嘿，你今生杀我呀，我将来转了人的时候，也许你杀了，你当了鸡了，我就来还你这么一手。这个很难讲的，因果报应吗？如果世界上没有因果，那不乱了？没有报应也会乱了。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报，时辰没有到。你不要侥幸来逃脱这因果两个字。从开天辟地到现在呀，没有说因果来饶恕过哪一个，跑不掉的。也许报在你的身上，也许报在你的儿女，也许报在你将来的来生， 这个厉害呀、啊！不允许你不信，不允许你不学好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你要了解这个世界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你一个国家打我，要又强食啊，他没有互助的精神呢，国家没有什么正义的，都是厉害的。但听屠门半夜声，你看半夜的杀猪的声音呢，狼吼鬼叫的。但现在也许听不到了，现在电斩，用电来杀，哎，把这猪往里边一捅啊，那边出来了，毛是毛，皮是皮，骨头是骨头，肉是肉，你声音都听不到。所以这个人类呀、啊，那是万恶呀、啊，那做坏事人那是绝了。你看我们前几个月大家看的那个报纸啊，老水牛告状，你们知道吧？一个农夫家里养一个水牛，他后来这个老了，水牛老了不能用了，他要杀他，结果这个水牛就跑到派出所那里去告状去了。这报纸又登的，这不是我编的。到了派出所门口就跪下了，就哭了。水牛跪下不稀奇，都会跪，掉眼泪的不稀奇。他就跑到警察那个地方，以为警察可以主持正义吗？可以救他一命吗？就报纸这么一登啊，我那时候好像十方大觉寺也在登报，说我们要买那些个信徒啊，说我们要买来放生。好像后来也没有杀了那个养主，把他看得很感动了，把他放回去了。灵性啊，畜生有他的灵性，我们不要说是啊，食他幼而不己身呢，你把他的肉吃了，难道说他不报？这个就是冤对，我们拜梁皇忏的就是冤对，消灭这个冤家对头，这个世界刀兵就和平了。说我们求世界和平，你根本解决，你不要吃，不要杀，你不要害人嘛，啊，你帮助他嘛，你不要恼害他嘛，世界自然会一团和气。一个家庭也是如此，一个社会也是如此，一个国家也是如此，啊，你不要占便宜。像弥勒菩萨讲，退后就是向前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哎，你们体会到这种三昧吗？表面是吃亏，实际你占了大便宜了。你往后退一步啊，那就等于往前走一步。所以这个盂兰盆啊，救倒悬，我们讲这个人的这个倒悬，我们用这个碗或者用这个钵当作盆，我们吃钵饭那个钵也可以当作盆来讲。那是盆，当然我们不是拿一个大盆来吃啊，那个钵也可以当作盆。那么百味无果为食，你像我们中午吃的那个罗汉斋啊，那里边材料相当好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到那个味道了，那比你们吃一桌斋的价钱还不便宜，里边都是真材实料。可惜你们今天中午就外行了，剩了好多菜，你应该拼命的吃嘛，它可以无穷尽的来供给你，但是你这个碗不拿出来，他行堂就不给你添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吃完了把碗推到外面，放到桌子外边呢，放到桌边上，他就自然过来给你，你要干的给你干的，要稀的给你稀的。或者我要一块大冬菇，那就手这么一滑，你说我要冬菇，他也去给你挑个冬菇吃。那结果是大家不懂，哎，吃了一碗呢，可能就没有再吃了，好像没人给你添了，你也不好意思了，你把碗放出去，他自然给你添了。从明天中午开始啊，你们这个中午这餐天天如此，你看我们天天有打盂兰盆大灾的，有灾有趁，但趁钱你们信徒没有了，趁钱都是给我们出家众啊。那就是中午的菜要吃饱啊，说中午要吃得饱，晚上嘛来喝这个麦片粥。就过午不吃啊，我们院长有解释，牙齿跟牙齿不咬就可以，不要咬东西啊，牙上牙不咬下牙，不要吃饭吃菜用牙来咬，这个叫不行。这个喝粥啊往里吞，不用牙咬啊，是可以的。那么所以这个一碗钵叫做盆， 百位吴国为师，这个百位吴国将来你们传贡的时候就会看到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正在准备一百样菜啊，说百位吴国望这个望完全根据清规做，这次完全根据规矩做啊。那么百位吴国为师啊，能够解脱恶鬼之苦啊，解脱他的道悬，奢心为盆。如果你心里边呢收奢起来了啊，奢心，你像我们吃饭的时间呢，以前呢都要念供养咒，念完供养咒啊，供佛积身，然后还要修五官啊，这个五官记啊，这里有写出来，你们没事看一看啊。一计功多少量比来处，二存己德行传缺因供啊，就是啊，你要知道我们出家人呢，这个五官呢力量很大。我们不是说呀有贪心，我们时时刻刻呀在观想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。因为很多的信徒啊，省吃省穿省用，把这个钱呢拿到庙里来供生。你想我们敢浪费吗？一粒米都不敢浪费，讲因果嘛。所以是啊，三心未了，滴水难消，一念纯真黄金易化。所以这经里讲说，讲经的法师啊，你一天供养他三两金呢都不算多。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，吃了不修行了，拖牛变马还。这是我们出家人受供的这种思想观念，不是在贪位啊，不是贪这个口福。老实讲，出家了什么名利都放下了，对这个啊不在眼里。但是我们经常啊起观念，所以是观心为盆，心里边集中，奢心一意，这个就是盆，这个就是这个供具，拿以心来供佛，以心来供佛。你供佛的时候把心掏出来供佛。那么其次呢，你拿什么钱呢、啊、拿什么东西、啊、那也就是在表示你这个诚心诚意的，这也是表示的。实际应该你把一心一意的恭敬三宝，是奢心为盆啊，施之为食。施之呢，那就食戒，我们所吃的呀，就是身不杀盗淫，心不贪嗔痴，口不妄语两舌讷口绮语。我们所吃的是食之法味，那叫身口意三业清净。这个样子能够解决欲界的道悬。念处为盆，就是四念处啊，是一个盆。四念处身受心法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拿这个四念处，各位要知道啊，修行也要从四念处开始，造罪也是从四念处开始。这个四念处为这个善恶的这个基本的处所。如果我们拿四念处为盆，拿这个的四谛苦空无常无我为食，我们吃的呀空无我啊，无常，或者是吃的苦啊，那么或者是讲的苦即灭道，我们吃的是这个东西。这个吃是个表示、啊、不是真正往肚子里吃 啊表示就是以四念处为盆，以四谛为食，能够解脱三界的道权，出三界，看你会不会吃。 说我们佛教里讲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。我们吃这个东西不是吃饭吃菜，那是禅悦，那是境界，那是功夫啊，吃功夫的。但是这不是中国功夫啊，不要搞错了，这完全是禅悦，行禅定义延后受持。如果我们拿四弘四愿为盆，众生无边四愿度，烦恼无尽四愿断，法门无量四愿学，佛道无上四愿成，拿这个当作盆，我们钵里边所装的就是四弘四愿，随时随处都要发愿，要成佛道，要度众生，要断烦恼，要学法门，要学法门。六度万恨为食，我们吃的是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以六度万恨啊为食，能够解脱四禅天的道学，也就是说是四枯，枯四道。本来这个佛法是讲常乐我净四德，我们这个心呢是亘古今而长存的，历万劫而长新的，心是不变的，因境所转，被境界所转了，是常的。在佛的境界，心是长恒不变的。我们是快快乐乐的，应该没有痛苦，痛苦除了你自己找的。你像弥勒菩萨在这个每个庙的三门前面，用笑眼来欢迎大家进到三宝。你看我前面供的这个弥勒菩萨，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肚子大。我们肚子大里边都是啊，都是什么都有，都不好讲了。他那个肚子大是大度能够容纳，容纳什么呢？容纳天下很难以容纳的事情。所以讲宰相的肚子能行船呢，我们的肚子不能容纳一根针呢。你像当初罗什吞针，罗什有太太，大家诽谤他，他说这个很简单嘛，我们吞针呢，过堂的时候一个人一包针呢，做活的针呢，能够吞下去，你也可以来一个，大家不敢吞，他就吞下去了。所以这个度量啊，要随这个佛法学佛法，主要是要扩充你的度量。所以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我们现在度量小的，连自己都容纳不了了，不要容纳第二个人呢。所以是能容乃大，无欲在刚。如果你在这个欲望上、七情六欲上看淡一点，不是完全叫你断，但你断掉就除了三界了，那你就很刚强啊，走起路来呀、挺起胸膛来呀，谁的账我也不买。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嘛，我不求你总可以吗？说无欲在刚，能容乃大，你能够容纳别人呢，你才是伟大的。结果你自己不能够容纳你自己，跟自己有时候跟自己都自己过不去，唉声叹气的，那就不伟大。说我们弥勒菩萨说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常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啊。你看他笑，他笑你们了，你们真是啊笨呐、贪嗔痴啊。这副对子啊是浙江宁波冠宗寺那个弥勒殿里边那副对子，可惜这个冠宗寺啊连一片瓦都没有了。因为冠宗寺那时候我在那里住了9年呢，学教啊，亲近地贤法师、宝镜法师，我现在的法乳啊，所以报法乳之恩呢念念不忘。最使我痛心的，冠宗寺给拆掉了，因为他在城里嘛，在宁波城里，事先做工厂，后来啊房子都统统给扒掉了。这副对子就是弥勒殿里边的那副对子。所以弥勒菩萨说是 我们怎么知道弥勒菩萨是这个他的生日啊？就是奉化那个布袋和尚，这个姓就是原来那个浙江奉化有个布袋和尚，梁朝的，所以他手里拿个布袋，跟虚空打成一片。我们的包包里边，你敢不敢打开呀？乱七八糟的，啊，说他那个布袋里边的虚空无障碍，散开遍十方，收回来观自在，啊，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境界。所以有因打老者，老者自睡倒，你不要打，我倒在地下，你再打好不好？有人骂老者，老者自说好，你骂得好，你妈妈生你个嘴会骂人真好。有人吐我面，随他自干了，你吐我也不烦恼，他自己会干。你也省气力，我也省烦恼。那么我睡倒了，你就不好意思再打第二下。你骂我，我不还口，你不好意思再骂，你也不必费气力了，当然我也不必烦恼了。所以他讲弥勒真弥勒，时时四人，四人常不时，时时刻刻啊告诉世间的人，但是世间的人呢、啊、经常不认识。所以这个能够解脱这个枯四岛，就是解脱我们二乘的四种颠倒。游四岛呢，我们是简苦作乐，无常为常，啊，没有我他以为是我，这是比较啊光荣的。如果拿一心为盆，不思一观为实，能够解脱二边的颠倒。二边就不止空，不止有，完全讲中道。所以我们中国的佛教跟中国的文化完全打成一片，中国的文化就讲中庸之道，中国的佛教也是讲中道，啊，不偏于二边，说空也不对，说有也不对，所以是二边不沾，中道不碾。如果你离开二边，另外再找个中道也不对，啊，即边即中，空里边空而不空，妙有，有而非有，即真空，这是空有不二，这是中道，啊，如果你拿这个一心为盆，不思议的这个关照啊为实，能够解脱二边的倒悬。如果判教来讲呢，这里边有藏通别圆的这个观法，啊，如果我们看时间，因为我们讲这个，有的说，哎呦，就这么几句话，你怎么讲六天呢？我说60天也讲不完，你们先试试看。但是可惜我没这个时间，啊，我们来判教，因为天天中讲经啊，讲题目讲得多，说五重宣义，七番共解，啊。十义十经，那么这么一讲，说智者大师光讲一个妙法莲华经，那个妙字啊就讲了90天，讲一个字，这个你必须要性修一贯啊，这个事理圆融，怎么讲都对啊。如果你没有把它搞通啊，那就是格格不入。说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不到了啊，就讲到这里啊。向下文长，复于来日。